那的话，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平安，好吗？刚好我们就接到这个16章的最后一节哈，然后呢，讨论一下这个平安。讨论平安完之后，我们要回到我们这个这里的不要胆怯的上面有一个经节哈，那节好像我没有跟你们强调过，也就是我有强调过吗？刘磊，那个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
没有这个没有讲过自己。
啊，你看约翰在这里提到这些，他记得耶，他把耶稣的话整理起来哈，不要胆怯，不要忧愁。到了他自己写书信，借着他再吸收进去，再给他的这个的他的算他的羊了哈，他下面的不是像他的羊群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一个道在那里，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好像一个公式一样，只要你在爱里面就会把惧怕除去。那你说那为什么我没有还是惧怕呢？因为这个爱没有完全啊，这个就很逻辑性了啊，很逻辑性的啊。但是耶稣在讲的不是逻辑，耶稣在讲说这个就是道路，你就听着，你不懂没关系，但是记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道路，你相信就好了啊。这是耶稣在一直在讲的啊，所以对于主的话，不是在我们怎么解释它。是在我们怎么听进去之后放在心上，我们在意吗？我们是不是把他的话听进去之后用那个话来回应对我们对他的爱？我们越爱他，他就越向我们显现啊！这是我觉得说这次特别在这个14章让我再次的很宝贝的哈，很宝贝的啊，有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光照跟感动哈，我要提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个平安，他赐的平安啊。如果你们还有要表达的话，请继续哈。啊哈，我们要来谈这个，他所赐的平安啊。等于说你有体验过这个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吗？而且这个平安是基督里的平安，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好，请你们翻到哥罗西书，保罗的书信，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耶稣讲的话来到后面的使徒的书信也好，或者是反正书信啦，或者是他们的论作也好，来到圣灵的感动他们留下这些新约这些书卷哈，就是一个给我们一个等于是一个所谓的神学啦，你学神的时候把耶稣的话吸收进来，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落实了之后，就会给帮助我们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认知。好，所以来到这个不管是约翰也好，或者彼得也好，或保罗也好，他其实是帮助我们更清楚。所以我们实在是很有福气的。或许你说他们比较有福气，他们看到耶稣，可是你看到他们看到耶稣，他们其实不懂的不懂的还是很多啊，是不是？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这个就是恩典啊，有足够的资源啊。我们没有办法推诿说我们还说哎呀很难懂啊，或者是很难行啊，我觉得神为我们预备的实在太丰富了哈，不但有耶稣自己的话，那时候讲的有圣灵在提醒我们听到他的话，因为他讲了，他到16章他说圣灵要提醒你们我所说的，让你想起了，让你想起我所说的话，等于说他们听到的，我们今天一样借着圣灵我们也会听到，然后我们还有这些使徒的见证，哇，更是榜样跟见证哈。好，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平安。刚才我们念到16章的最后一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讨论一下什么叫做，还有刚才那个14章的那里提到说，我赐的平安跟世上的平安不一样。 旧约有一句话从先知出来的，你们常说平安平安，可是不是真的平安，不是真的有平安啊。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活在这样的一个其实不是真的平安里面，我们以为是平安，然后当我们可以有真的从主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的知道我们是有不管是苦难或者是任何的冲击伤害任何的亏损所不能攻击到所不能亏损，就是不会去打垮我的平安的，因为那是从主赐的平安，这个太宝贝了。我不晓得你们在活在到现在活到现在哈，当然我这样讲有点倚老卖老哈，到这个我这个年纪哈，到底什么最重要？对我来讲什么最重要？对你们来讲什么对你现在你最重要？
健康吧，健康，
健康。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健健康康的人，他们就很喜乐平安吗？
那也不是，
不一定，对不对？
对，不一定。
呀、yeah ，现在就是说，耶稣在强调有一种平安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情况不会夺去的，不会离开你的。那为什么耶稣福音的报好消息的时候，他报给我们是平安？一方面是神的荣耀要被荣耀归给神了、啊、神再一次补回去他我们亏欠的荣耀，我们欠神的不再欠他了，然后平安要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对我们这个是福音。如果这个是福音的一个在呼喊的说你们会有平安啊，那平安对我们重不重要？他的儿子的死是为了我们的平安，从理性上来讲应该等于说这个是所谓的福音，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就是有平安，这个如果用这样来推论的话、啊、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什么是我们认为什么是平安？
师母，我认为是义无挂虑。义无
挂
虑。
OK, 义无挂虑。义无挂虑。是的，圣经也这样讲，你们应当义无挂虑。是的。跟耶稣说的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对不对？就好像在把一个负面性的挂虑的这些呢都把它推翻掉。好。不需要的，因为我们有平安。嗯哼，
我觉得师母有平安，就是说你真正知道说神是掌权的，神是主宰的神，就是在国人之地的神。所以不管说怎么样，你知道说神在掌管。
Amen. Amen.刚才小红有提到一个点跟你提的很类似，就是我做主的时候就没有平安啊、哦、因为我不是那个平安的主啊，我做不了主啊，可是很多时候我要这样不见得能够这样。那当让神掌权的时候我就放下来了。嗯哼，耶稣说放心啊、哦、放心。所以平安对你来讲就是主在掌权、啊、我常常很喜欢跟小孩子唱一首歌、嗯、有主在我的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嗯、等于说刘磊你讲的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我如何能够活在不用焦虑不用忧愁不用胆怯的这种义无挂虑的不用挂虑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呢，就是我常常要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可以这样讲吗？
对，尤其是 因为现在的社会资讯很发达，你可以听知道很多、有很多你不能理解、不能去想通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就是你主权要交出去。不然的话，我就记得当时在2020年之后，就是很就是真的是很那时候是一种低沉那种沉重，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后来我就是跟妈咪一起查这个启示录嘛，然后我就觉得当时就是妈咪就一直在强调，就是到最后末世会越来越黑暗，那但是神在掌权，就是提醒，然后说是在2000年前告诉我们，不是让我们害怕，是让我们预备。其实你头脑中知道，跟你真正是看到那种黑暗的时候，那种还是很不同的，就是那种。所以呢，我觉得当时
就像耶稣跟门徒说，我先告诉你们啊，我先告诉你们，对不对？
对。我给神说，我说神啊，虽然都好像都知道了，但是真的进入到那种黑暗中，那种感受是跟你头脑中知道还是非常不同的。然后我就觉得妈咪那时候神就是问我，就是说那时候完全看不到是为什么神允许这样黑暗的事情发生。你也知道有的姐妹就因为这个她就不来教会了，觉得这个
是的。
后来我就是跟神说，我说到底他是神还是我是神？如果神做的是我所不喜欢的，难道我就不认他了吗？我就说了，他是主，他即使做的这个，即使做的这个东西，做他选择这个道路允许发生的事情，是我非常让我很不认同，也很不能理解的。但是他是主，我要不要服在他的下边？那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虽然不理解，但是我要服在他的主权下边。就是我可能也不理解也不明白，但是我相信在最终的时候，神做的一切都是美好，有他永远永恒的旨意。
嗯哼，我觉得那个你在谈到这个时候，就想到彼得前书第五章，你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你们要自卑，自卑，知道我是谁，我不过是我可能想了很多，我心里面负担很大，但是我们要自卑，知道我不过就是神所造的，用土泥土所造的一个人而已哈。那不在神大能的手下，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当然就叫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嘛哈。
嗯，
有一句话说，因为他顾念你。
阿门。
Yeah.
嗯，我有时候常常是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或者是尤其是服侍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我先生给我说的就常常鼓励我，他就说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家。
嗯哼，
他就说，他说他这个也是感谢神啊，他说我从来没有为钱为这些忧虑过，他说如果是神的，神会做，反正就一下子就有的时候我会有那种重担，但是后来我就想到说神都知道，就是我们只能，我有时候就会常常提醒自己，我只能看一点点，但是神有几千年，神是创造者，他看的是我们完全都不知道的，所以即使我不理解，但是我就是我提醒自己，我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不理解，在我不明白的时候，这个就是我的信心要踏出去的时候，我不喜欢，我不理解，我也，但是我还是要，就是要相信神。
嗯，
这个就是让我心里边，我常常想起来，就是诗篇那句话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间得见神，就早就上胆了。特别是有时候你看到那种，这两天看到这个叙利亚那个对基督那种残杀，真的是不想看也，但是我觉得也是，有基督徒有必要，你要帮助，就是说为那个不能发生的 voiceless 人发声，但是很难受。但我就想说，神在掌权，虽然我不想知道这些，但是就是我相信神最终是美善的，即使我不明白。
Amen, Amen, Amen.
这个是我心里边，我觉得是一个是我相信神的大能，第二个我相信神是美善的，这个给我心里平安。
是的 ，Amen, Amen. 还有没有谁要对针对这个平安，你的体验，或者？对耶稣讲的这句话有什么样的回应或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我吃的平安跟世上的平安不一样。
还有
我
觉得平安就是放下自己，信靠主，
其实我心里是比较焦虑的人，也比较爱操心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心里就没有平安。我也比较能干，所以很多时候我一边祷告着一边自己干着。但是这些年来，我就深深的体会到神的那种恒久对我的爱。他就是让你试啊，你不断的用你的能力去试，但是终究有一天让我看到我真的不行。特别是最近，哎呀，我就交托了，我说主啊，这件事情我真的做不了了，我说我要求你了，你说怎么你说这条路怎么走就怎么走吧，交托了。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体会到内心深处的平安了。这是我的一个平安的见证。
是让他做主。好，刚才我请你们看那个哥罗西书3:15，是不是有谁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我来念吧。
哥罗西，等一下，哥罗西书3: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好的，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刚才大概刘磊跟小红基本上就是在讲同样一个基于就是这个经节的一个解释了哈，基督的平安做主，然后后面还会加一个感谢的心啊。什么叫做跟世界赐的不一样？跟世界想的平安大概就是没有事情，没有事端啊，我得到好处，这个平安。但是这里讲的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是魔鬼在掌权。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撒旦的这个部分哈，等一下会谈平安会牵扯到这里，这个耶稣有讲的后面一句话，那我们现在先不谈那个，这样好不好？我这样讲看能不能看他能不能帮助我们哈。当你心里面说，哎呦，我心里面没有平安的时候，当你以为了哈，以认为这样，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哈。我最近在谈一个主题叫做神怎么看我们的心哈，那我们里面有神在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有心思，我们有心智，我们有心情。其实像刚才小红在讲的，我很容易焦虑，那个是我们感受得到的，比较是属于情绪方面。那情绪是有感，可是呢它不是根源。情绪是它会有一个表征，比如说风吹了，树会动，你看到树动，然后你才知道有风。那我情绪有一些焦虑，会有一些症状嘛，一些现象，我心跳加快了，或者是我觉得好像喘不过气来了，或者是有一些生理的，也有心理的，你一下子的话就慌了，或怎么样这样哈。其实那个不叫做你没有平安。那个只是说你的这个情绪的部分呢、啊、我这样又会延伸到我在讲的主题哈、啊、其实情绪我们是有责任的哈、啊、我们有责任的。好，我现在不讲这个了，我的意思说再讲回来好了。不管你的感受怎么样，你的表现怎么样，我们这样子来告诉我们自己，我有平安吗？有，因为我有基督。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告诉我们自己。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发现你以为你不平静啊，或者是好像你不安宁的时候哈，那我们要再次的去确认说，我是有基督的人，基督是王耶。那他在我的心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个平安就在我的心里面稳稳的，是不会被拿去的，不会被剥夺的。所以等于说我很焦虑，我很不定，但是我知道基督的平安在我的里面做主。那个小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的麦没开，我了解。
好，以前你是在不安静的时候赶快去祷告，现在好不好？你就 这个不安静在开始在让你有感受有感的震动的时候哈，因为地震会有有感的跟无感的哈，那你就再一次的确定我是有基督的，说我是有平安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个现象告诉自己说你没有平安，你懂我意思吗？
啊，知道。
OK, 好。那个文英，你要不要跟我们啊做一点的回应或者是一点分享呢？难得你都可以，难得你跟我们的发声哈，呀、yeah, 嗯。
对，我今天看了一下哈，14章15章16章约翰福音，我看完之后给我的最大感动是，我觉得就是谈到这个平安。
嗯哼。
那我觉得说，刚才刘磊说平安是知道神掌权。那我说有一句话我非常高，就是这个世界的平安与世界的平安是不一样，是夺不去。
嗯哼。
我是觉得说哈，平安并不是说有我曾经有听过一段话，就是平安有是一幅画，它不是说风平浪静，而是说在一个瀑布的旁边有一个鸟巢。
嗯哼。
瀑布一直在很那种就是非常的水流非常急的情况下，但是
嗯哼
这些鸟还是非常平安的鸟、嗯、那我是觉得说真正的来自神的平安是什么呢？就环境还是一样的，甚至会更恶劣、
嗯、
甚至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嗯、甚至说到了一个英文叫做 ridiculous 的这种状态之后，
嗯哼，
那平安就是一直拖着我们。那我在我这个我去11月份回去在神学院试讲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平安，当然我说的是罗马书的5章11节，说的是患难、
嗯、
那么当时他我就用了一个有一段话，就说谈到平安的时候，他说在海底的深处有个叫海淀炉，就是有这个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在海底的时候它是永远不会动的，一直是无论是上面的海浪怎么样，这个海、这个东西是不会说被、不会被移动，也不会说被破坏。他说那就是这样，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无论的外面的环境多么的狂风暴雨，多么的难以接受，但是神的平安就在我们心里。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宝贵的。对，而且平安它的希伯来文叫 shalom 哈、啊。那我是说犹太人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都会说 shalom。他真有平安吗？是我真不觉得犹太人他们对耶稣那个有平安，这个我不知道他们的是不是跟我们理解的是不是一样，我不太清楚，我也不论断。但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会跟犹太朋友说 shalom 的时候，我觉得说这句话很重要，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我想犹太人有没有确切的这种平安，如果他们没有基督就不会有、啊、但是从他们的这种像耶路撒冷的那个撒冷就是平安的城，
对，
那从他们的这种问候的那个就知道说为什么那个时候天使报佳音说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因为犹太人最知道什么叫做平安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应该知道平安从哪里来，所以他们才会说你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问题是我们比较不知道平安的重要性，我们比较不知道神给我们平安是多大的一个福气，我们比较不知道平安是从神那里赐给我的，不是我到海到啊平静的这个山上去，不是平静的山上不一定平静的，到那个很漂亮的那个齁抽几天出来，然后让我可以在那里得到平安，不是这样子的齁。刚才文英在谈到那个是有一个他写那个记事的那个作者是在病床上，考门夫人。
对，
那个花莫甘泉的那个作者齁。
对。
他们在做那个画画的比赛的时候，有的人把那个平安画得非常的宁静哈，然后其中得名的就是这一幅，看到那个他画的那个 暴风，然后那些树叶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那个树叶是被打得快要掉下去了哈。结果竟然看到一个鸟巢在那里，然后妈妈就这样子用他的那个齁，就这样子保护着他的那些小鸟，那些小鸟都不晓得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呀，是的是的，呀，谢谢提到这个齁，要去解释这个，真是很好的一个叫什么叫平安齁。
对对对。
哈哈，是的，我是恐怕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我们最需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平安啊。
嗯哼，对啊。
这个时代到的地步，当然有焦虑的人不是就我刚才要讲的不是就是没有平安才有焦虑，不是这样子。但是这一些焦虑也好，或者是这些恐慌也好，这些恐惧这个方面呢，它有时候背后会有一个恶势力的一个作为的时候，就会欺骗我们，或者是以为我们的平安被夺走了。
嗯哼。
呀，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人活在不是真的平安的里面，以为自己很平安啊呀。如果我们就像你睡觉的时候你在做梦啊，你梦到说哦我去游天堂了啊，结果外面火灾你都不知道啊，他就啊以为你很平安，但是他没有平安，这是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多世人不知道他们没有平安，可他们就觉得很安逸，他们觉得很安逸。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知道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所以当魔鬼要骗你说你看你那么焦虑啊，那么你就要告诉他说基督在我的里面，有基督就有平安。
嗯哼，对 yeah, 对，阿门阿门。
是是是。
对啊，那我觉得说基督徒他今天还有一件事，基督徒的平安会让我们站在浪尖上。什么是浪尖上？你看比如说现在一个冲浪的人一直都他一直都是他的脚一直在浪尖上面，无论浪多大多高多怎么样的波澜，多么怎么样的一个汹涌，但是那个冲浪的人他的一直在浪尖上面，就是无论现在这个环境是多么的不好，或者是高高低低 up and down，我们有神的平安之后，我就觉得我们的脚一直在这个浪尖上面。
什么叫做浪尖？我听不太清楚。
就是那个风浪啊，海的
风浪。OK， 然后后面那个字是什么？
海浪上面。
浪的什么？
浪的上面。
浪尖，浪尖。
尖上面。
尖是中间的尖。
No， 就是尖头的尖。
哦，尖端的尖。哦 ，OK， 尖锐的尖。浪尖。OK，
对你去看那个冲浪者，他们就是。就是脚上穿的那个就一直站在那个浪尖上，就无论
OK
因为他有经过训练嘛，所以说人的平安是让不是说我们可以我们自己可以胜过
的。了解。
我觉得说有了神的平安，就我们一直在这个上面，就波浪也没有不会把我们淹没掉，就这个意思。我最近的体会，因为我最近我的工作哈，我是在河场工作，河场中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搞到太那个，我也有一点点小小焦虑。那后来有一天啊、我就突然觉得，我说我好像我的平安好像有点不太对哈。然后我就在思考，我就问主，我说你要我做的我全做了。然后但后来就神就会告诉我说，你这里有一些是被邪灵在身上的人在搅扰你。那的确是。那后来我就发现有个同事，他身上布满了纹身。就是从手臂到身上全部那种偶像的纹身，他就会突然间大叫，突然间这种搅扰。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使徒行传，保罗到河边去的时候，看见一个被鬼附的婢女，记得哈师母。
嗯哼。
他说他就走过去，他说奉主的名，那个鬼从那个婢女身上走了。然后那天我就说主你把平安给我，我就走过去，我就走到他身边的时候，我说主奉你的名，让这个鬼从这个同事身上退出去。后来是真的，那两天他非常安静。那我是觉得主人的平安是会给我们力量的。因为我是说主，虽然我这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让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你的平安也有你的力量。我是觉得说神的平安不是说我们躺在那里好像享受，而是神的平安会给我们一个基础，就是你会有力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也是一个他的见证。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呀。所以啊，文英体会到平安使他 稳定有力量。
对对对，就是这个图。哎，对对对，这是谁分享的？
是的，是的，
哎，对对。
还有吗？我曾经在有一段时间，我把这个耶稣在这个五章里面所谈到的哈，就最后这段哈，我就给我自己的哈，给他一个题目叫做“耶稣有的我们也有”，就像刚才那个姊妹说，他做的我们也做，他反正我们跟耶稣有份就对了哈，就是。只要是我们有的耶稣，那么耶稣有的我们就有哈啊，所以我刚才有个重点是说，我们这个平安是确定的，只要你是一个相信耶稣，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一定有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是帮你做主的，他就好像坐在你的这个宝座上，就是给你一个，你是不动的哈，平安是不动的。记得哈，他平安不会被夺去的，所以像文英刚才说，他好像感觉没有平安了。那事实上，那个是一个有点像被吓到了，被蒙骗了，好或怎么样哈。好，那现在呢，当他也提到说这个邪灵的事情的时候哈，我的角度倒不是在于外来的。有什么力量会干扰，不是这样，而是在什么，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等一下你对平安还有什么样的分享的话，请分享哈。那我们来看14章的后面哈，回到14章。
第27节吗？
不是，是。好，30节哈。刚才我们在谈到的一个我们的切入点是说，当我们听到耶稣的这个整个要离开前的一个整个一个哎开宗明义的一篇这样讲下来的时候，那什么是他的重点？对我来讲，14章的最后那句话，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就怎么行，这个是耶稣的一个秘诀，按照父亲的去做，爱他的父亲，父就爱他。我们往前面看那一节哈，在他谈到平安之后，我们看到前面都在谈他爱我，你们若爱我，因我父那里，我到我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前面就好像说这父亲跟他的关系了哈，父子的关系哈。好，那么现在我们看30节哈，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在我们的身体上面面对面的这种那种生理上的，你听到我说话的，你的耳朵听到我说话这个情况已经不在了，不会再有了。好，那等于说其实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已经恶势力在掌权，魔鬼在撒旦在掌权，对不对？好，那以前的话，在这个门徒的经历是神的儿子亲自下来，等于说这个和平的君王在他们当中，这个和平的君王在那里一个短暂的时间，在那里要完成永恒的救恩。好，那么以生理来讲，生理性来讲，我们的身体来讲，我不再跟你们说话，可是我的话是留在你们心里的。那他提了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将到。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的王就是在提到撒旦魔鬼的权势。好，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他在我的里面毫无所有。耶稣怎么样可以用这句话来走完他的人生？也就是基督徒的福分。为什么说我们有平安？因为撒旦魔鬼在我们的里面毫无所有，他掳掠了所有，辖制的所有离开神不认识神的人。但是在这一群 耶稣是作为这个门徒，耶稣知道他们是，他们已经被认证，他们耶稣要把他的使命叫他们身上了。好，这一群门徒，他跟他们说，他在这个魔鬼撒旦的恶势力的权势在我的里面毫无所有，然后他说我做的你们也要做，哈，这些都就等于说我们从他传承了这样的一个状态生态啊。那是如何让耶稣说他在我的里面毫无所有？稍微回想一下，一开始魔鬼撒旦跟耶稣有什么样的一个
较量，就是一个
他们有一种就是一种好像一开始他也没有要较量，就是好像有一种交怎么讲呢、
交锋，
他们对他们是有交锋的哈，他们有交锋的，对，交锋，嗯哼，比如说他赶鬼啊，哈，
嗯，
然后他把鬼赶到猪群里面去啊，他把那个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着的，把他让他成为一个魔鬼不能有的这样的一个人之后，他回去传福音，嗯哼。你们有没有看到在这章里面，耶稣是怎么样可以说魔鬼在他身上，在他里面毫无所有？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带到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在这个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但是我们要警醒，就是像耶稣对彼得说的，你们要警醒。我们本来的身份资格就是魔鬼撒旦在我们的这个人的里面是毫无所有，一说我跟他没有关系了哈。那耶稣如何能够做到这个彼此的这种分界点？前面是提到说好像看起来这个世界的王来了，好像我要被带到，好像我输了，看起来好像我输了，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好，那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个资格一上了十字架成为一个万民的救主，世世代代的救主？第一个，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他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第一个知道说我跟魔鬼没有关系，就是我已经从最终被救出来了。然后我们知道马上他进到科西玛里面的时候，其实他前面就一直在讲的了，我是照着我的父亲说的去说，我照着我的父亲叫我做的去做，什么意思？最后一节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第一个，一定就是归属神，完全的圣洁。第二个的话，就是跟罪没有关系了，跟污秽没有关系了。第二个的话，就是照父要你做的去做，也就是顺服嘛，对不对？啊，他叫我怎么行，我就怎么行。这样的一个耶稣的一个示范，让我们看到撒旦在他里面毫无所有。这一点我们要很警醒。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很警醒，因为越来我们会越看越糊涂啊。他的那个欺骗，他的谎言不是说我们怕他，而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不能大意。记得哦，平安不会被任何的情况夺走的，只要我们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要再想说，哎呀，我不平安啊，我没有平安啊，我是没有。只要你说我是信耶稣的人，我有基督在我的里面，那么他的平安就在我里面做主，这个是我们的认定。然后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 其实外面没有办法拿去我的平安，可是我有可能会被引诱，我有可能会被蒙骗，我有可能会不能辨识真假或者是是非。那最安全的就是第一个，我一定要归神为圣，成为一个圣洁的子女，而且要成为一个顺服的儿女。这样的话，撒旦对我们就一无所有。所以唯一会让我们误以为我没有平安了，比如说哎呀神不爱我了、还是说神可能不原谅我了，类似这些，这个都是从魔鬼撒旦的一种欺骗跟控告来的，他要破坏嘛。那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经过他出来传道之前，由圣灵的带领，他也要经历过试探，而这个试探呢是非同小可的试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试探。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你有能力吗？然后给你看这个荣华富贵，然后让我们怀疑说，我如果跳下去，天使会来扶我吗？他就这样试探耶稣啊，对不对？然后呢，你不需要经过受苦什么，你我就现在就可以让你当王了，错开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受苦的道路。所以当他谈到平安的时候，下面也连接到，就是他如何成为我们那个平安的主、平安的王的，因为他掌的那个得胜的权柄。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代有一种传达的方式，是好像让我们很怕魔鬼，好像我们他们很厉害啊。上次我在别的组群谈到这个这个天使或者是堕落的魔鬼，他们也是被造的啊。只是我们如果不认识的话，我们就会被唬住了，会这样子啊。所以我这个角度不是说魔鬼会来偷我们的平安，他是喜欢偷窃没有错，他喜欢蒙骗，他喜欢攻击，他喜欢破坏。那他要破坏的是我这个人的信心，要破坏是我跟神的关系，他不会破坏到你的平安，我这样讲好不好？因为当耶稣说我给你的平安是跟世上的平安不一样的时候，因为这个平安是耶稣亲自在你的心里面作证，但是我们要警醒。再回到刚才彼得后书前书第五章那里谈到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的，后面马上接什么？刘磊，你告诉我们马上接什么？因为怎么样？魔鬼怎么样？
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要吞吃
你，
吞吃什么人？
应该是我看一下，
他没讲你啊，他说他要吞吃什么样？可吞吃的人。
可吞吃的人，
是的，这个是我们要意识到的。我这样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不要被唬住了，不要被吓到了。因为耶稣已经讲了，我的平安是夺不去的，我的平安跟世上平安不一样，所以跟你的感觉、跟你的有感无感的那些焦虑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只要小心。平安对你很重要，因为你有我才有平安。可是当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夺取你的平安，但是魔鬼可以来骗你。你看彼得是不是胆怯了？他就是跟那个在一起的，有没有三次哦？不是只有一次，三次。耶稣怎么形容的？撒旦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前面一个门徒是撒旦进入他的心里面犹大，然后他去做撒旦 跟他一起合作的事情。后来这个门徒彼得，我们谈过了，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都一样，都是受魔鬼的冲击。不一样的是，一个人抓住了耶稣，一个人舍掉了耶稣。好，我觉得我今晚上讲很多了哈，那你们其他的人可不可以再回应一下，或者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好的分享，好，你自己的经历的分享都很好。
师母，
是，好，请讲。
刚刚那个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是我21年的时候每次祷告都要跟主耶稣说的，就是跟他说的。可是当你们刚刚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竟然有一半，我有一半他的这个圣经里面这段话，我有一半我忘记了。我突然感觉到，我对那个神的那个认真的心，不再没有不够那么认真了，所以我跟神的关系也没有以前那么亲密，所以我就突然间感觉到，我对神的话语还是要认真起来，就是不能说今天记得，明天就不记得了，要努力的去记啊。谢谢，就是说分享这一个，
在意他的话。在意他话里面对我们的爱跟关心，其实耶稣讲这些话就是对他的门徒，这边也讲，那边也讲，讲不听不懂没关系，以后圣灵来会让你想起来。你看耶稣那个关切呀，啊，那当那个话一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在意的时候，我们爱他，然后我们遵守他的话的时候，哇，那个就是一个。很甘甜很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yeah.
是的是的，谢谢、
嗯、如果圣灵有对你提醒的话，感谢主、哦、感谢主。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记到每一次每一句都记起来，我不会背耶，我不会背圣经像你们背这样、哦、我背的一字不漏，我不会。可是我很在意神的话，可以这样讲，就像那个诗篇的那个19篇的作者说，我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如何藏在心里呢？因为我们在意啊。好，我不是说你忘记神的话不对哈，有的话我们会记不完全的，可是那个话有没有进到我们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个是比较好。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话哈，可能我们讲了很多话重复了好多次，你叫他说你从头到尾背给我听，我们以为他都会背的哈。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这样，对不对？好，你听到了吗？好，那讲给我听，我讲什么他从头到尾讲给一次，他就做得到吗？不一定。那真正的一个说我们爱他就遵守他的话的意思，说我信得过，我认同他的话，而且我很爱去实践他的话，好让这个话出来的时候，那个实际的果效出来的时候，可以让他见到我的父神，可以让他见到我所信的耶稣，他的话是活的。
是的，师母，而且我发现哈，有时候我们身边最大的敌人并不是什么仇敌魔鬼，是我们自己。我真的发现我的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然后我刚刚通过这件事情，我感觉到我那个对神的那个认真啊不够。所以我就突然间那种心里面突然间刚刚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对自己的那种就是突然间好像心被刺痛了一下，觉得怎么这句话每天圣经祷告的读经祷告的时候都要说的话，你竟然后面忘记了。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这段时间真的太求神怜悯了，我就还是好好的认真了，不行，这样下去了。是的，
我们就让圣灵提醒我们，让圣灵教导我们，是不是？好呀、我没有办法每次都讲，都祷告那些很重要的话都讲一次，也没有那样的一个，对我来讲我不太可能啊。但是我们的话，那个话要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我很难去解释了，就是很敬畏他的话，在意他的话，不是说我有能力做，但是我巴不得我可以追着那个话去做出来。话不是拿来，他的话不是让我们来讲道理的，来说教的，不是，他话让我们是可以行出来的。我很喜欢诗篇作者说，我一心的追赶，要遵行你的话。
是的，是的，我只是觉得我不够认真了，那个 好像一个好像以好像就是就是反正闲散了，闲散于懒要折，我还是要责备一下我自己。
他就求神，你责备你自己没有用了，圣灵责备你才有用，你就求圣
灵责备。对，圣灵责备我，不是我。
我们不要自己批判我们自己。
是的，感谢主，我很喜乐了，最近非常喜乐。
感谢主 ，Amen，Amen， 我跟你一样同乐 ，Amen，Amen。
感谢主，阿门。天使也在天上快乐的为我高兴。
嗯哼，是的，你来到第十五章，耶稣要讲一句话，让你的喜乐可以满足。哎呦，平安，然后喜乐可以满足啊，实在是这种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是要让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他有时候用一个形容词说：“天国就在你的心里。”有一首歌叫做有耶稣就是什么，就是天堂，还是一首歌啦齁，那不是那个呀，那个都是人去体在神的话里面去体验到那种生命的一种神的荣耀跟神的给我们的那种力量也好齁。
是啊，刚刚上课的时候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祷告祈求，把你要的借给神，随时祷告感谢。就是感觉到他就已经告诉我们要干嘛了，不要就是教我们最好的老师，就好好听他的话，就好好的这样做就好了。感谢主。是的，
谢谢你提到这一句话。他后面说什么？他要赐给我们什么？这句话的后面说，当你一无挂虑，将你的什么跟神讲，跟他感谢，跟他祈求，后面告诉
他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是不是？
对啦，可是我们常在寻求我的答案。我生病了，我现在很痛，我不要痛。他是这一句话的后面，神说要赐给你意外的平安。你以为你不痛你就有平安吗？不是。所以神的平安跟我的平安不一样。那我也不是都懂，但是呢我可以体验。所以刚才那个小红一直在谈到说跟神求祷告要什么这样齁。我们到十七章要做一个结论，什么叫做无论向我的父求什么，奉我的名，无论向父什么一定成就哈。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要把出乎意料的意外的平安，你看平安多重要。如果不是平安很重要，为什么神说要给我们的是平安呢？不是给我们好处呢？
是的，师母。
那我们的平安是在那里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被骗，说我平安不见了。这个是我刚才要提的重点。不要被骗了。
那时我们上儿童主日学的时候，老师说叫同学们想一颗麦子，你能做成什么？然后小朋友就说做成面条，做成饼。后来然后老师就告诉我们说，麦子就是人是从有到有，可以把一个麦子变成一碗面条或者是一张饼，可是神是本来是没有麦子的，他说有麦子就有了麦子。
嗯哼，
所以当时就很大的亮光，我就感觉到哇，原来是这样子的，虽然是只是很简单的一个麦子。
嗯哼，
我就突然就感觉到神跟我们真是太不一样了，我们真是太猛了。
是的
以前我不会想到这个的。
好，现在我再从你的接下去哈，我觉得耶稣在跟我们强调的哈，你是明白了那个道理，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是的。
好，我们会发现耶稣从十四章开始跟门徒讲的话，他的门徒事实上是不明白的，从他死的时候，还有他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门徒是真的不明白的。如果我们在当场，我们可能也是那其中的一个，怕得不得了，关在那个阁楼上面，然后忧愁啊。他不是说不要忧愁吗？啊，都在忧愁，不要胆怯吗？都好害怕。你去看福音书，不是我讲的哈，我不是我想象的哈，那是一个真正的实际的情况。所以如果没有人跟你讲这个道理让你通了，我们能不能落实在神的话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就讲平安好了，可不可以？徐慧请你回答我。你的 你说你之前都没有想到是这样，那你没有想到是不是因为没有人教你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得着那个真理的一个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是，但是当老师跟我说了之后，就好像把它点了一下，就一下像那个灯一样，要按了个开关一样，就好像一下就看到好像很多很大。
那耶稣讲的话没有比那个老师更有能力吗？
有的有的。
那为什么那个老师讲就把你点开？耶稣讲说我不是说只有你啦，我们糊里糊涂的。
是是，谢谢。
我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呢？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的入门是我要明白为什么，到底该怎么做。可是耶稣的回答不是这样子。耶稣的回答14章整个就在告诉我们说，我就是真神的儿子，我信我，认识我，听到我在讲什么，不是明白我在讲什么，只要你有我。也就是刚才那个吴弟兄在提的那个关系，那个连结，学会我了解你的意思哈。但是
是的，
你懂我的意思的吗？
是的，是的，是的。
呀、yeah, ，你有了天上的父亲，有了在我们旁边，我们要跟着他，跟随他，跟我们同行的主耶稣，有里面的圣灵。足够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救我们脱离凶恶，然后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是的，是的，
有一个秘诀，耶稣告诉我们这个秘诀，爱他，在他的里面，就是这样而已。
是的，是的。
啊，我求神帮助你呢，我没有办法把它讲透。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再怎么想通，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实践能力的了。
是的，就不要说是看到才信，应该是因着信而去信。
你我们不用再解释了，你也不用再解释了，再讲什么。
真的是，谢谢，感谢主。
我现在我的意思是说。我懂我懂，我了解了，徐慧，我了解你。我们大家不要走一条那种一定要想得通分析得很好那种路，好不好？好，不要先跑到那个合不合理是什么理啊？
那个是的，我有时候傻乎乎的。
我不是这样，那不是傻，那你太聪明了，不是傻。我们是越来越单纯啊。
这个
是。他说听到我的话就去行的，有没有？就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在意神的话了，在意神的话。
师母，我分享一个，我就觉得说，这个理性想明白想通，这个真的是在走不通这条路走不远，而且你心里是没有平安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那个老大他选那个基督教大学嘛。其实我走的就是就想自己说服自己给自己找的那个什么，但是心里就特别没有平安。20几年一次，那是第一次经历那样子的一个没有平安，而且那种扰乱是从来没有过的。用各种理由分析自己，想要说服自己，各种书籍也说要爱神都没有用。后来最后我就跟神说，我说神，我这样的不能再这样走下去。我说我还不信主的人，我说你帮助我转向你，我不要再去。
没。
我里面有不洁净，有这个贪恋世界，神也借着那个也是把我里边给让我看到了我以前。那我当时，你真的很痛苦，那种不是那种很难受，又知道不该做又去做，就在里面挣扎。但是转向神，我说我也没办法出来，我就是一个很简短，我就转向神，特别的祷告，然后神就带出去，我就
是的
平安。因为你要是用理性总是用理性来分析的话，你那走不长的。 因为你总有你打，你是很有限的。
嗯哼，是的。
这个要
刚开始决定要在家教就已经够难的了哈，够挣扎的了，没有想到已经到结束了，要念大学了，再来这一关更是。
而且刚开始其实是大观上基督教大学是我在推，爸爸。并不愿意，到最后两个人做了决定，他们俩都很平安，都很放得下，反而是我刚开始这个在往前推的人，
呀呀，父是栽培的人，嗯，其实你的眼睛盯在你的两个儿子身上，可是父我们的天父盯在你的身上，是的。
对，因为当时是三月份的时候，我还很有信心，我还是我在。故事往那个方向走，然后我也结果就是眼睛离开神了，就是那种没有平安，你一直在神的里面，这个好像在神的这个疆界里面，
嗯哼
出去了，那种是那种就自己受苦，不是外在的那个内心里边的杂那种那种没有平安，只有体会过才知道。
而且那个是一定要有神主的栽培，父的栽培，该减的减，好，该修的修呀。他知道那个对我们是危险的，嗯，对我们是危险。
刘雷姐妹这种应该是我在想哈，就是不要把这个责任自己负了，就把这个责任负给让神来负责就好了。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平安一点。
我想他的问题，我们个人的问题都有个人问题要学习的地方了啊。他的问题可能不是你这样讲是对的 ，OK。但是呢他的过程呢事实上是而且我觉得是神的工作呀、yeah, 嗯哼
是的
也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就可以了不是这样他想来想去我记得我跟他讲了一句话就是你记得吗刘磊
嗯你说
我没有跟你讲
你说是不是里面还有那个
心怀二意了我的心怀二意
借着这个就是说那个人若我印象中有约翰一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自己
对
所以我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有这个
对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可是谁知道
对、
嗯、他要修剪你他要更新你他的道洁净你是的
是
的
但是借着这个环境让我看到了我里面
嗯哼。嗯哼
从来没有想过会有的东西因为一直是我在往这个方面走或者就是说我只是在那件事情上体会到你用多少的理性用多少的这个道理来说服自己是没有用的
是的
但你在神那边的时候呢你没有这个耶稣所赐的平安
真理是安在那里的啦道理是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不是为啊就是它会有一个较量会有一个动荡的啦嗯哼
我自己的一个对这个信仰的路程走过来我觉得
嗯哼
这个在这个理性里面真的是很吃亏就是。
但是现代的人哈、啊、现代的人所有受过所谓的科学教育哈、啊、我不是反科学哦科学是神所创造里面的一个很美的一种律哈，但是伪科学这样讲吧，伪就是伪装的伪哈，这些伪科学哈，就是那个科学不是从神来，是从人来的这些论点哈，这些东西呢，已经把我们带向一个所谓的理性的漩涡里面去了。我们基本上，比如说我们叫我们的孩子，你要讲给他明白，说服他。说起来很有道理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如果你一直在说服你的孩子的话你会有到个地步你说服不了他的时候而且有一天你会发现他会比你更能说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父母亲的啊
有我们家那个
对啦那个礼仪本身是会进化的这样讲好不好他不是一个创造性一个安在那里的真理才是这样可是我们讲的道理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逻辑的什么理啊就是我们的思考的这个理的话是很不可靠的非常不可靠的嗯哼
但是我们现在的整个，我觉得不管是中国、美国，就是全世界的这个现在的教育系统，就是那种推出来的那种思维模式都是一样的，都是往那个方向走的。
我们在找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就是这个理。这个是一个我讲过嘛，一个最基本的三个潮流啊，不是只有我讲啊，其实最开始讲的就是妈咪讲的啦，她说一个就是理性主义，然后一个是感性啊，那个文化复兴有没有那个感性，我感觉好才对啊，感觉不好就好像，所以我说情绪本身会骗我们啦，要感受上，我注重感受啊，一种是相对论。不确定的，好，你反正你等一下可以这样子，等一下可以那样子，因情况而变，叫做情况伦理。神的伦理是确定的，神的律是确定的，